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冲突未停，拜登政府将外交重心转向亚洲。美外交代表团访基辅，向重启大使馆迈进一步。小麦价格今年升 40%， 非洲急寻找代替品。洛克马丁表示，计划将标枪导弹产量提高一倍。严防中资渗透，美国会呼吁审查获政府资助的新创公司。5月13号曼克顿42街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始终清楚表明中共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也都是美国外交政策优先关注的焦点，直至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援乌抗俄两个几月之后，拜登政府正将注意力转向亚洲。拜登12号起将会同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举行为期两日的高峰会，届时可能聚焦中共崛起等议题。一个星期之后，拜登将会访问美国条约盟友日本和南韩，将会在东京和澳洲、印度以及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联手反制中共带来的挑战。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白兰斯就事件表示，我不会在半夜惊醒，担心生活在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俄罗斯没有这种实力，在这场危机之后肯定也都不会有。但是华盛顿说，中共是美国唯一有意义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是正确的。他强调，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看到美国在亚洲以外地区仍然拥有非常重要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可能比我们预期更容易受到威胁。星期日，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社交平台推特表示，代理大使维克恩和他们的团队星期日已经重返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一日行程。此举被视为华府向重启基辅大使馆迈进一步。美国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前10日2月14号关闭了驻基辅大使馆，并且将外交人员暂时迁往西部的利维夫。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8号在官方推特账号发表文章说，好高兴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这一日回来。推文并且高呼乌克兰国家口号，荣光归乌克兰。美国国务院一位匿名高层官员亦都表示，维克恩等外交官员前往基辅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胜利日。他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说，美国希望外交人员能够在这个月底回到基辅。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亦都曾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件事很快就会成真。由于目前俄乌战争影响到产区的小麦出口，今年的小麦价格已经飙升大约 40%。非洲消费者正积极寻找当地出产的大米、木薯粉、高粱等相对便宜的代替品。据彭博社报道，在俄乌战争持续底下，中东、非洲的粮食入口供应受到很大影响，而当地的农作物受到贸易中断和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稍为缓和接近创纪录水平的食品价格。当地的小麦粉粟米粉制造商 Unger Group 总经理乔里格表示，粟米和小麦的价格飙升 促使消费者转向其他代替品。豆类和米的销量正在增加，小麦正在下滑，而埃及是小麦的最大买家，80%以上的入口是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截至目前的采购，截至目前为止的采购比去年减少大约13%。另一方面，除了俄罗斯、乌克兰出口受到影响之外，由于严重的热浪破坏农作物，印度亦都考虑限制出口，全球小麦供应可能进一步萎缩。而之前印度亦都下调了这个季度的产量预计，但是表示将会有足够的供应量满足国内的需求。美国洛克马丁公司行政总裁泰克莱特星期日表示，该公司正计划将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产能提高接近一倍，确保美军库存不会被耗尽。这一款只是49磅的携带型导弹已经成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关键武器，令他们可以在4公里之外攻击俄罗斯战车，并且迅速逃走。星期日，克莱特接受 CBS New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正努力改善供应链，增加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产量。泰克莱特说，该导弹现在每年的产能是2100枚，我们正努力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000枚，这将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实现，因为这需要供应链的配合，如果做到这些，就可以在合理时间内将产能提高接近一倍。泰克莱特说，要改善供应链，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两党创新法，该法案将会推动美国国内的微处理器设计和制造，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据美国国防部近期一项研究发现，中共正在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小型企业计划谋取本身的利益。美国国会可能很快就会要求政府针对寻求联邦资金的新创科技公司进行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研究报告发现，中共正在利用政府的支持，瞄准那些透过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SBIR 获得国防部资助的美国企业。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一直试图透过具有竞争力的美国政府奖励程序来推动企业创新。在报告指出8个影响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个案，包括获得联邦资金之后立即解散美国部门，加入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并且在中共军队相关的机构工作等例子。另外亦都有获得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资助的公司同时在中共国营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资金。部分国会议员目前正响应这些呼吁，寻求对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以及小型企业技术转移计划进行为期5年的重新授权。今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亦都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在这一日，将会大约有2000名纽约法轮功学院在纽约曼克顿中城最繁华的42街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庆祝游行。据主办单位表示，游行队伍的路线将会在曼克顿二大道联合国广场出发，由二大道一直到12大道中领馆，沿42街横穿曼克顿中城，途经纽约最著名的景点联合国总部、大中央车站和时代广场。届时有天国乐团表演，巨型中英文转法轮模型书、巨型旋转法轮图形、法船花车、西人舞龙队、华人舞龙队、功法示范、彩色花伞和腰鼓队表演等等。届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壮观场面以及精彩表演将会令人目不暇给。预计游行将会由5月13号上午10:30开始，欢迎各界人士到场参观。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9号在莫斯科红场年度胜利日阅兵和庆祝活动发表演说时表示，俄罗斯必须介入乌克兰，因为西方国家准备侵略我们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 但他没有提出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向俄罗斯新闻社说，胜利日阅兵空中项目因为天气关系取消。空中阅兵项目原本将有77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墙上空，纪念苏联二次击败纳粹德国77周年。据了解，俄罗斯这一次阅兵共动员11000名士兵，并展示多种战略及战术武器，包括专为核战而设、有末日专机之称的伊留申 IL-80 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飞弹系统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深陷战争泥淖，传出有可能会动用核武的传闻。对此，俄罗斯航太总裁罗戈津八号透露，若发生核战争，这样北约国家将在30分钟内被摧毁。但他亦都强调这一种事情是不会被允许，因为后果将波及整个地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日前声称纳粹德国领袖希特拉有犹太人血统，引发以色列不满。俄国总统普京随后连忙为拉夫罗夫的言论道歉。事件余波荡漾之际，8号传出俄军向乌北苏梅地区发射火箭弹，损毁了当地一座犹太人墓地。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苏梅州州长日维茨基在其 Telegram 频道发文说，在该州肖斯特卡地区发生了火箭袭击。之后克兰文化部长特卡琴科随后证实，一枚火箭弹击中了该苏梅州格卢霍夫市一座犹太人墓地，那里埋葬了1918年反犹暴动的受害者。据世界犹太人大会资料，乌克兰的犹太社区是欧洲第三大犹太社区，亦是世界第三大犹太人社区。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8至1921年之间，乌克兰524个城镇共发生了1236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估计死亡人数在30000到60000之间。在各国对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为确保新的金属供应以推动能源转型，近期各国将目标转向非洲。路透报道，今年的非洲矿业投资大会在5月9号到12号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美国将派历年来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以及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 JOPMEC 代表亦将出席，显示出富裕国家对确保供应的担忧日益增加。纽约政治风险资讯公司 Veracity Worldwide 执行主席福克斯表示，现实情况是世界想要的资源通常位于艰难的地方。美国政府现在希望将自己定位成撒哈拉以南非洲电池金属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已表明支持新的国内矿山，但相关计划停滞不前，包括力托的铜项目因美洲原住民土地和保护问题而停止。尽管在非洲采矿的风险仍高，但由于俄罗斯占全球镍供应量的 7%、铂金 10% 以及 25-30% 的钯金，在各国制裁莫斯科下，非洲丰富的矿物资源显得更具吸引力。菲律宾今日9号举行总统大选，各候选人以红、蓝、绿、粉红作为代表色，因此有外媒称为最缤纷大选。但菲律宾因为枪支法松散，政治文化火爆，选举日常常动荡不安。为确保总统大选，菲律宾官方在昨日和今日都实施全国禁酒令，禁止销售、提供、购买或携带酒精饮品。官方亦部署超过 4.5 万名武装部队陆军、空军和海军官兵到全国各地。菲律宾今日超过6500万选民将在37141个投票中心投票。总统大选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7点。自昨晚起，先是文塔拿俄岛拿督恩塞市一处投票所外有5枚手榴弹爆炸，造成9人受伤。伤者全都是为了第二日投票而从偏远山区走入市区的居民。文塔拿俄岛城镇布鲁安上午开放投票不久，一处投票所就传出枪击案，造成3名维安人员身亡， 一名维安人员受伤。根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是多个武装团体的避风港，从共产主义叛乱者到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都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8号举行投票，中共唯一钦点候选人前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得票率高达 99%， 代中共国务院任命将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台湾陆委会呼吁新任特首应该多倾听和回应民意，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并停止伤害香港自由人权。针对香港特首选举结果，欧盟外交和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对这一种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的行为感到遗憾，并视这一种选举过程为瓦解一国两制原则的又一步。欧盟欧洲理事会亦在新闻稿中表示，欧盟认为香港保持高度自治与对人权还有基本权利的尊重与否极为重要，其中包括媒体自由、民主原则与符合基本法与国际承诺的法治精神。欧盟呼吁中国和香港政府应该遵守他们自身以及对国际间的承诺，特别是对特首与立法会能够全面普选这一个最终目标。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的三个亚变种 BA.2.12.1、BA.4 和 BA.5 已经开始在澳洲传播，而新西兰亦出现 BA.5。 目前的新西兰和澳洲两国 COVID-19 感染率在全球分别第一和第二。英国卫报报道，随着上述三个 Omicron 亚变种在澳洲传播，卫生当局警告南半球冬季期间 COVID 病毒和流感病例都会出现激增。随着 COVID-19 在全球造成约1500万人死亡，包括美国的近100万人，拜登政府尽管缺乏应对国内和国际大流行病的资金，但仍将动员全球努力来到结束 COVID-19 的急性传播阶段。美国将在5月12号共同主办第二次全球 COVID-19 峰会，这一次在在线峰会将标志着在建立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系统上，从危机管控战略向更可持续方向的转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次峰会将向国会强调获得更多资金的必要，以便美国可以继续成为世界的疫苗库。他提到，即使没有额外的资金，美国仍然是全球抗击疫情的最大贡献者。
拜登总统在5月20号至24号访问韩国和日本，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富田浩司礼拜一表示，在拜登访问期间，美国新的印太地区经济战略预计将同时正式启动。富田浩司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在线活动上表示，日本和美国一直在研究印太经济框架细节。他说，该框架需要在包容性和高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富田说，拜登来访将发出一个强有力信号，即尽管有乌克兰战争发生，美国仍然关注印太地区。拜登这次访问期间还将同日本、澳洲和印度举行四方首脑会议。路透社报道说，拜登政府不想重返 CPTPP， 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对美国的就业产生影响。美国不愿意提供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寻求更大市场准入的机会。斯里兰卡目前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遭受连续多个月的停电，食品、燃料和药物亦都严重短缺，引发几个礼拜反政府示威抗议。斯里兰卡8号爆发动乱，政府支持者持棒棍攻击抗议人群，导致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5人死亡，189人受伤。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礼拜一宣布辞职。警方发射催泪弹和高压水炮，并在可伦坡宣布实施宵禁，后来扩大到全国。可伦坡国家医院发言人索伊莎早前告诉法新社知，有超过150名伤者入院治疗。警方表示，执政党国会议员阿图科拉拉在可伦坡市郊被一群反政府示威人群包围，开枪打死2人和枪伤5人。 当地后来又传出两人丧生。俄罗斯现已正式切断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供应，之前两国宣布拒绝以卢布支付俄国的天然气合同，为保障欧洲天然气运输，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成为一个关键。目前有 65% 的美国液化天然气送往欧洲，大多数北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能力已经超过 100%， 而波兰目前是 117%。 目前波兰的天然气存量已经达到惊人的 76%。美国能源署声明说，在目前局势下，液化天然气出口会继续引领美国的出口增长，2022年内有望达到平均每日122亿立方英尺的输送量。如果实现，美国将在今年超过澳洲和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香港礼拜日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当选。七国集团 G7 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选举过程表示严重关切，称这个是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攻击。联合声明还说，去年中国和香港当局偏离了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的最终目标，增加了被任命到选举委员会的非选举产生成员的人数，并大幅削减了有资格参与选举委员会选举的选民人数。欧盟在香港选举当日发表声明，谴责这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进一步瓦解一国两制原则。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并非由普通选民直接参加，而是由北京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香港警界和保安局服务超过40年，过去10年他在镇压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表现尤为强硬。美国之音礼拜一报道，随着央行启动加息进程和乌克兰战事近期结束的可能性下降等多重风险叠加，投资人纷纷退出股市，为资本寻求更加安全的投资领域。这一变化将美元推高至20年来的新高。美元兑换全球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今年激增了近 9%， 礼拜一达到了 104.09，是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位。尽管中国四月的出口增长略优于预期，但是对人民币并没有产生多少支撑作用，人民币对美元继续贬值，跌到18个月来的最低位，是1美元兑换 6.726 元。同时美元兑换对贸易敏感的新台币、韩币、新加坡元都创出今年来的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年前美国的高通胀水平意味着美元疲软，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很多华尔街人士都压住目前的局面将持续下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表示，欧盟委员会计划在6月就乌克兰是否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发表意见，这个可能为需要27个成员国同意的漫长谈判过程铺平道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一日呼吁建立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专门接纳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在3月7号启动了审查来自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成员资格申请的程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8号表示，希望乌克兰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获得候选国地位。他感谢布鲁塞尔的速度，指出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融入欧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使候选国的立法更接近欧洲法律。这个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复杂的谈判，并对于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制定特别标准，如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运作。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显现。中国美国商会9号表示，58%在华美企调低全年营收预期，51%的美企将减少或延迟在华投资。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光林表示，当局的防疫措施打击了美企在华投资信心，企业在隧道尽头仍看不到任何曙光。 有 82% 的企业特别指出，主要原因是无法确定隔离与封锁的时间会持续几耐。疫情和封控导致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上海受访企业近半数复工复产率不足 30%。大陆专家称，众多小型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全球供应链可能加速调整，制造业可能外迁。此外，今年四月中国出口年增率跌至 3.9%， 创下近两年新低。菲律宾媒体9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法迪南德·罗穆·艾尔德斯·马斯科赢得当日举行的菲律宾总统选举。马科斯是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之子。此前民调结果显示，小马科斯和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杜特尔特分别为正副总统的热门人选。民调显示，小马科斯支持率为 56%， 领先第二名超过30个百分点。经济学人5月7号刊出的一篇文章写道，除非发生惊天动地的意外或者前所未有的民意调查错误，小马科斯将在5月9号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受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影响，美国股市在星期一遭遇了广泛的抛售，市值全面受到波动冲击，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盘中继续下跌，标普全部11个板块都受到抛售，这个是今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美联储的政策亦都导致加密货币遇到巨大冲击，比特币星期一上午跌至 3.2 万美元区间，跌幅达到 6%。 美国投资公司安德森资本管理的创始人皮德安德森说，市场波动表明人们对我们走向何方存在很大困惑，认为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担忧导致一些基金经理持有美元，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波动期间被视为一种更安全的投资。此外，美国国债的抛售压力亦有所缓解，美国银行认为在这一历史性抛售结束，市场真正开始反弹之前，标普500指数可能再下跌 28%， 而纳斯达克指数可能会跌 18%。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近日宣布， Winnie Farms 将召回 58.5 万磅即食冷冻鸡胸肉。这次召回建立在第一轮3万磅鸡胸肉召回的基础上，位于阿拉巴马州的生产设施报告称，这些开了袋即食鸡肉产品可能未煮熟，扩大的召回包括5个新的生产代号 23618,24357,24512,24583和24957，同66个不同的最佳食用期，从2022年5月10号至2023年4月29号。据介绍，这些产品在农业部检查标志的产品编号为 EST20214， 被运往全国的经销商手中，并进一步分发到餐馆和零售店，在北卡、南卡和维吉尼亚州有直接零售地点。农业部表示，消费者应该将这些食品直接弃掉或退回购物地点。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反堕胎组织威斯康星家庭行动星期日表示，在麦迪逊的办公室被放火袭击，办公楼外墙壁上被涂上威胁性文字。白宫称，拜登总统强烈谴责这次暴力袭击事件。来自威斯康星州日报和密尔沃基哨兵部等媒体的当地记者表示，他们星期日访问了威斯康星家庭行动办公室，并分享了纵火袭击现场的相片和影片。建筑物的外墙上涂着威胁文字，如果堕胎权不保，这样你的安全亦不保。威斯康星家庭行动主席朱莱恩·阿普林告诉媒体，有人在当日早上6点左右将燃烧弹掟入他的办公室，他不知道哪个是幕后黑手。最近几日，威斯康星家庭行动组织谴责媒体泄露最高法院的意见草案，该意见如果发表，将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最高法院1973年对罗素·韦德案的判决承认了美国女性有堕胎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党内大地震，习近平外将仕途有危机，一带一路祸国殃民，斯里兰卡暴乱，总理辞职，俄军对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发起新攻势，防止俄国断供天然气，德国拟定应急方案，香港特首出炉之后，国际传媒被用当选一词。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当局推行清零防疫，夹杂住二十大之前的内斗，上海疫情令习近平二十大人士布局增添变数。近日海外传媒纷纷传出消息说，上海封城乱象令市委书记李强仕途不稳，因为中共副总理韩正有意出任总理一职，所以要拿下竞争对手李强，并要求习近平必须让李强落台。对此有资深专家分析认为，韩正和李强暗中较量已久，韩正其实是想利用打击李强做借口，来曲线反对习近平。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8号的消息说，目前上海以及中共党内都出现越来越多声音，其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的声量特别大，他要求习近平必须让李强落台，而习近平要衡量的问题是要怎样处理李强这一位20年的亲密盟友以及上海市长公正。对此，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Cercis Group 执行长柏耶特认为，如果习近平牺牲李强，在二十大前将会引发党内的大地震，破坏了习近平的联盟体系，对习的其他盟友譬如陈敏尔、丁士祥和蔡奇等人，就意味着没有人是安全的。所以他预计习近平会同党内其他派系讨价还价，让李强继续撑下去，但是保不保得住上海市长公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柏耶特亦都预测，随住追责呼声日增，李强或许在问责压力之下不能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只能够被改派到其他党中央机构任职。此外，韩正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争取在明年取代李克强成为新任国务院总理，而李强被视为是他的竞争对手。对此，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表示，李强和韩正暗中较量已久，李强是习近平主政至江时的大臂，亦都是中共二十大入常的热门人选，而韩正在上海官场扎根近40年，被视为江泽民家族在上海大本营的看家卫士。此外，据岳山引述的一名上海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上海爆发疫情之后，韩正收集了很多反对李强的资料，在习近平面前使用离间计，这样对李强很不利。据知情人士还说，上海很多官员是韩正旧部，韩正入京之后一直在度遥控上海官场，这些官员除了背后看李强出丑，还大搞软抵抗，因此李强不得不连续开会呼吁官员要配合，听习近平的指示，不能躺平。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周晓辉亦都表示，江派在上海盘踞多年，马仔遍布各个政府机构、金融系统，在习江博弈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上海官员想看中南海的笑话，并通过自己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为北京添麻烦。此外，上海疫情亦都关系到习近平二十大能否顺利连任。近日习近平罕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扬言要对反清零言行斗争，并说要打赢上海保卫战。岳山分析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斗争，其保卫的是上海的李强，而斗争的是在二十大前曲线反习的某些党内政敌。韩正要借习近平的手整缩李强，可以说是一个削弱习近平威信的曲线反习操作。 斯里兰卡因为中共政府的一带一路项目而深陷债务陷阱，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崩溃，当地民众忍无可忍，冲上街头抗议，爆发大规模暴乱。斯里兰卡总统的弟弟，亦都是现任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最终宣布辞职落台。综合传媒报道，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今个月8号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总理支持者试图拆除在总理府和总统办公室外抗议民众的帐篷，双方爆发冲突，警方用高压水枪和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政府支持者持棍棒攻击抗议人群，导致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5人丧生，189人受伤。随后斯里兰卡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被迫宣布辞职。据悉，由于民怨沸腾，斯里兰卡总统瓜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早前曾经要求其弟弟现任总理马兴达请辞以平息民怨，却遭到执政的人民阵线党反对，主张总理留任可以得到国外援助，并同 IMF 就紧急救助金谈判。后来传出总理原本计划要在9号晚内阁会议上做出是否请辞的决定。最新消息是斯里兰卡总理马兴达已经请辞，其发言人亦都证实了此事。此外，斯里兰卡传媒仲披露，总理马兴达的次子带着家人已经在当地凌晨离开了斯里兰卡。对此，外界认为中共推动一带一路大撒币政策，对向中共借款的国家来讲没得到好处，由于缺乏经济可行性，大规模基建项目建成之后没相应的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陷入债务危机。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中国经济已经是难以为继，所以中共想借一带一路向国际扩张，但参与其中的小国最终恐怕会掉入泥潭。俄罗斯军方继续袭击马里乌波尔被围困的亚速钢铁厂。马里乌波尔市政府证实，在所有平民在联合国纵队引导下撤离之后，俄军发起了新一轮袭击，他们试图突破此前用于疏散平民的桥梁，但是没有占据先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俄方的军队现在致力于通过地面攻击侵略钢铁厂。对于俄军的攻势，亚速营军团指挥官丹尼斯·普罗科彭科说，在所有平民撤离之后，乌克兰的防御部队仍然留守，并且在工厂的部分地区展开战斗。在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两个月之后，亚速钢铁厂内的人员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据最近撤离钢铁厂的人员的讲法，地下掩体当中存留的水和食物非常少，导致成年人每日只能吃一餐小份量的饭，两杯通心粉放入十升水当中，而那锅汤必须要喂饱30人。尽管如此，被围困的大人、细路和宠物也都能够吃到食物。英国卫报引用乌克兰平民，亦都是钢铁厂员工奥莱拿契柯纳茨基话，好多平民在钢铁厂掩体当中逗留了两个多月，除了睡眠，民众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掩体当中缺乏电力，他们试图在阴暗当中通过棋牌游戏和大富翁打发时间。有时他们会到一个被俄国人轰炸过的仓库的残骸当中寻找食物。由于缺乏光线，避难所当中的民众体力和视力都在下降，每一日都是一场生命的赌博。他表示，在钢铁厂掩体当中，即使是去厕所亦都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因为厕所在更深处的地下，由于长期在避难所滞留，很多人受到了心理创伤。5月9号，一些俄军穿越了马里乌波尔的被占领土庆祝胜利日，这样的做法遭到了乌克兰的反感。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表示，占领者正在马里乌波尔的废墟上庆祝胜利日，有理由相信的是一些过滤营地当中的平民俘虏被要求着上军装，扮演乌克兰战俘参加这一场游行。在同俄军胜利日活动同时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钢铁厂内亚速营的情报官员萨莫连科声明说，在俄军日益激烈的攻击之下，钢铁厂的守军不会投降。投降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俄罗斯对我们的生活不感兴趣，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是死人，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如此无所畏惧地战斗的原因。 路透社引述知情者表示，德国官员正不动声色地拟定应急方案，以防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突然中断。方案当中可能包括接管重大企业。由德国经济部领导的这项准备工作显示，关于天然气供应的警戒状态已经升高。天然气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对钢铁、塑胶和汽车生产攸关重大。德国已经表示打算在最终戒断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不过截至2024年年中，大致仍然需要仰赖俄国天然气。至于俄国天然气是否会突然断供，目前还未清楚。德国政府之前建议消费者和企业必须减少能源消耗，经济部长哈帕克表示每度电都很重要。德国现已支持欧洲对俄国煤炭和石油的抵制，但有意避免更进一步的做法，譬如支持欧洲对俄国天然气实施禁运。只是如今德国担心俄国恐怕会片面中断供气，希望情况一旦如此能够有因应之道。消息人士指出，德国已经备妥大致的因应架构，政府亦都决心提供协助，不过这个架构如何详细付诸实施，目前正在商讨当中。李家超就任香港特首之后，欧美多间传媒多数拒绝使用选举或者当选，而使用继承、选择等词，以详尽篇幅报道，又多数以李家超在北京受益人选作切入点。日本朝日新闻的标题更直斥李家超是忠于北京，制压200万人示威，香港政府的新领导。BBC 发表题为《李家超成为香港领导人的前保安局局长》的报道，回顾其出身警队的职业生涯，提及他在保安局局长任内，警方因为大量对示威者使用水炮、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偶尔使用实弹而受批评。特别的是，报道提到李家超的花名比卡超，除了姓名谐音，亦解释有人用来形容李家超对北京如宠物般的忠诚。英国金融时报亦都以北京支持的强硬派李家超获选为香港下一任领导人为标题。报道解释，李家超由仅限爱国者，主要由亲北京的政界人士和商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选委会人数占香港总人口 0.02%。 报道形容北京主导的政治改革逐渐剥夺了他们，即是香港市民的投票权。英国独立报报道的标题为李家超香港选出北京强硬派和前保安局局长为新领导人，副题则为新领导人是香港广泛的国家安全法的坚定支持者。美国方面，纽约时报形容这一场选举是北京在香港的人的继承，标题为北京的人在香港继承了一个被控制的城市，副题形容李家超礼拜一赢得一场橡皮图章领导选举，将会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行下一阶段中国不可告人的任务。报道介绍李家超为2019年镇压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对中国政府坚定忠诚，是被拣选成为香港下任领导人。美国 BBC 的报道题为香港的下一任领导人是一名强硬的前警察，曾与示威者作战，而批评得最直接的当属印度网媒 Press United， 以大字标题报道李家超成为香港下任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手中傀儡。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指新选举制度大幅缩减选民基础，削弱香港政制当中本来已经有限的民主元素，和基本法当中增加代表性的承诺背道而驰。台湾陆委会回应特首选举结果时，呼吁李家超应该多多倾听及回应民意，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并停止伤害香港自由人权。5月9号是俄罗斯二战当中击退德国纳粹77周年的胜利日。原本一向挺俄的中共最近明显开始转向，中共官媒新华社已经多次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来报道这一场战争。中共军事专栏图短房发布一则中国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撰写的评论，讽刺今年胜利日不见胜利。 评论指出，普京选择在已经是一片废墟的马里乌波尔举行胜利阅兵，充其量是为了让今日增添一些胜利气氛的补救措施。绝大多数客观理性的观察者时至今日都不得不承认，继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志在速胜全胜的第一阶段之后，集中兵力拿下顿巴斯的第二阶段亦都严重受阻，早早宣布在今日举行的胜利日阅兵注定将会以一个难言胜利、乏人捧场、据信仅有叙利亚等极少数国家参加的场面写入史册。该文进一步讽刺，对于不顾意义执意发动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普京而言，胜利日没有胜利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为此他力图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为胜利日增添一些胜利气氛，其中最醒目亦都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宣布将在已被打成一片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城举行胜利阅兵。俄罗斯及这一场战争发动者所真正追求的并非阅兵，而是胜利。文章仲指出，不论普京的第一阶段目标促使北约停止东扩并退出1997年后在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军事存在，让整个乌克兰对俄罗斯彻底屈服顺从，定是第二阶段的目标吞并整个顿巴斯和乌克兰东部，如今都未能在胜利日来临之际实现，甚至俄军至今亦都未能完全占领他已经几次宣称24小时内即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这座城市已经抵抗了60日以上，远远超过德苏战争时期首都基辅的坚守时间。作者强调，对于俄乌两个本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矛盾的几百年兄弟之邦，对于一场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的战争，战火一日不息，战祸就一日不止，两国及其人民就都是这一场战争的输家。5月9号亦好，其他任何纪念日亦都好，都将会注定只见阅兵不见胜利。全球瞩目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在当地时间9号举行，各界关注普京可能利用这个庆祝活动来升级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他几乎没有提到乌克兰冲突走向的话题，而普京全程致辞仅花了大约10分钟，而泽连斯基表示不会让俄罗斯将当年的胜利据为己有，并且将会再度击败入侵势力。当日普京在致辞当中点名北约威胁俄罗斯边境，并强调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正确的决定。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评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不可能有胜利的一日，只有耻辱和笃定的失败，普京必须接受将来回顾他是如何失败的，俄罗斯雄风不再。当日包括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泽连斯基举行线上会谈，讨论将会禁止俄罗斯三大电视频道，禁止任何公司通过广告为其融资或者向其出售设备。美国宣布禁止本国会计和咨询公司向俄罗斯的任何人提供会计、信托和公司组建以及管理咨询服务。白宫认为这些服务可能被用来规避制裁或者隐藏不义之财，并首次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高层列为制裁对象。此外还对俄罗斯和白罗斯官员发布大约2600份签证限制。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和白罗斯通过铂和钯等产品的关税阻碍普京为其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新关税将会涵盖14亿英镑的商品，并将关税再提高35%。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铂和钯生产国之一。同日泽连斯基亦都发表演说表示，目前正遭俄罗斯入侵的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半岛，二战期间这些地方的乌克兰人将纳粹德军逐出，今日这些城市带给我们信念，相信我们会将占领者逐出我们的土地，我们当时赢了，现在亦都将会得到胜利。时评人蓝瑞认为，俄军的进攻已经受到了全面的压制，而乌克兰基本上已经将目前的战争局势稳定下来，下一步战局将会如何发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国家有多大的决心向乌克兰提供多少的帮助。 如果乌克兰能够得到足够的坦克、装甲车的资源，战局将有可能全面稳定下来。如果是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作战飞机的话，这样整个战争的局势将有可能得到扭转。8号香港特首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当选之后，9号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声明，对选举过程表示严重关切，说这个是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攻击，欧盟谴责今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当日 G7 国家外长就香港的今次选举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G7 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对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表示严重关切，这个是对香港的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的持续攻击的一部分。目前的提名程序和由此产生的任命和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大相径庭，并进一步侵蚀了香港人被合法代表的能力，呼吁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及其他法律义务行事，敦促新任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尊重香港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确保法院系统维护法治。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香港警队和保安局服务超过40年，过去10年他在镇压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表现尤其强硬，并帮助林郑月娥执行港版国安法，拘捕大量民主派人士，并关闭10多间新闻组织。欧盟当日亦都发声明表示，欧盟对这种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的做法表示遗憾，并认为这个选举程序是废除一国两制原则的又一步。欧盟高度重视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包括传媒自由、民主原则和法治，和基本法和国际承诺相一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欧盟这个声明表示抗议。美联社话，专家表示北京支持李家超，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寻找可靠的人选，以确保他在香港的权威不再受到质疑。9号白宫宣布，20间互联网供应商承诺将会向美国4800万户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速度更快的网络接入服务。这些承诺建立在平价连接计划 ACP 基础上，该计划由两党基建法提供的142亿美元紧急宽频福利所支持，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每个月减少30美元的互联网账单。这个新一轮承诺意味着互联网供应商将会提高网速或者降低价格，以确保所有符合 ACP 条件的家庭获得每个月不超过30美元的高速高品质互联网服务。国会三报报道， AT&T、 Comcast 和 Verizon 等大型供应商以及服务于农村地区的小型供应商，譬如田纳西州的杰克逊能源局和北卡罗来纳州的 Comporium， 都自愿向政府承诺提供免费高速互联网。大约4800万个家庭有资格获得 ACP， 这个几乎是美国家庭的四成。截至2月，超过1000万美国家庭参加了该计划，这个是美国政府帮助美国人降低家庭费用以应对高通胀努力的一部分，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宽频支付计划。美国家庭可以根据其收入或者通过参与联邦计划，譬如佩尔助学金、医疗补助或者补充社会安全金，获得参与 ACP 的资格。为了帮助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参与计划，政府将会推出 getinternet.gov， 介绍关于如何注册 ACP， 并在所在地区找到参与该计划的互联网供应商的详细情况。联邦政府还会与各州和各市协调传递这个信息，包括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送短信。近期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将活着的老人当死人送去殡仪馆火化事件引发舆论沸腾。9号六媒财新网曝光了这一间由上海当局资助的养老院的背景。据被死亡老人的妹妹告诉传媒，事发当日她赶到福利院，得知姐姐还活着的消息非常愤怒，并马上报警。警方进入福利院确认她的姐姐确实还活着，并拍摄了影片。影片里面姐姐精神状况不错，如果不被发现，一个活人就这样被烧了，简直是荒唐。 一名上海卫生系统的人士说，在发现老人病危之后，一般是第一时间叫120送到医院，不理解为什么福利院医生会直接诊断老人死亡。而该福利院的医生田晓英之前是在农村诊所行医的，并不具备临床诊断的能力。据报道，该福利院成立于1983年，原属于普陀区民政局管理的公办福利院。2019年，该福利院被刘柱父子承包落来，从2013年，刘家父子共同成立了上海怡佳院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此后先后从普陀区民政局承包了长寿路街道敬老院和八达敬老院。至2021年底，刘柱家族已经拥有了八间养老院的营运权，总床位数超过1200张。刘章为了降低成本，一般招外地退休的医生或者专医，工资每个月只有5-6千元人民币。医务室的配置只有血压计、听诊器等一些简单设备。该福利院员工透露，刘柱承包之后，将护工的排班改为24小时住院模式，每个月只给1-2日假。接管之前，一名护工照顾6位老人，接管之后，一名护工照顾9-10位老人。3月1号起，该福利院禁止家属探视，实施封闭管理。有些护工需要一人照顾20名老人，好多老人整整一个月都没擦身和冲凉，还得了褥疮，挨饿挨打更加是家常便饭。虽然管理糟糕，但是刘柱父子却屡次获得普陀区民政局的奖励补助。2021年，刘柱父子的5间养老院获民政局以奖代补资金奖励。多名员工表示，每次区里面来检查，刘柱父子都能够提前几日知道，并做出相应安排，检查都形同虚设，都是演戏给上面看。中共的野蛮清零政策使大陆多少企业亦都被清零。中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创办了19年的云南影像演出团队，整整2年多没有表演舞台。这样对于舞者来讲是致命的打击，舞团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近日杨丽萍含泪宣布解散，此外还有中国最成功的现代舞团淘身体亦都宣布解散。
杨丽萍是坚持了19年的舞团宣布解散了。杨丽萍也哭啊，说疫情简直太残酷了，我不是一个怕困难的人，但是送走这些人看着他们背影的时候啊，我太难过了。洪晃发的呢是逃身体，逃身体是国内最成功的现代舞团了，最成功的啊，没有之一，有很多的商演，也有一些代言，但是在昨天呢就宣布解散啊，所有人围成一圈互相抱一抱，然后大家就再见。洪晃呢一边说啊，一边也在哽咽，我们看着呢心里也很难受。特殊阶段你去看中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头部的公司，然后他们倒闭解散告别，你心里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他都是在你很柔软的地方然后又狠狠抓了一把，这样的告别让人很伤感。但这样的告别呢你还能听见。有些公司呢其实当他倒下的时候呢，他连一声呼喊或者来跟你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看到的还是杨丽萍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这一份难过，看到的是陶身体还有机会向自己的观众和粉丝继续再挥挥手，说我们下一个街口见。而很多中小公司甚至是更小的一些个体，就他们消失的时候就好像不曾来过一样，就好像不曾存在一样。
同样著名的舞蹈家金星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上海金星舞蹈团的动态，佩文说，坚持是一辈子的事，放弃只是一句话的事，舞团已经进入舞 5G 时代。金星对于杨丽萍解散舞团感到惋惜，疫情之下金星的舞团亦都没有表演，但他带领着团队一起做直播带货。网友质疑金星为了捞金不务正业，不如杨丽萍高尚和纯粹。金星说，团队的人都是有工资的，大家上有老下有小，亦都需要生活，面对疫情顺势而为，既解决了团队的收入问题又能够保住团队，何乐而不为呢？ 有评论认为金星和杨丽萍都是热爱舞蹈的人，他们选择走不一样的道路，但两人殊途同归，最终还是在舞蹈事业上实现自己的坚持和梦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